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共政坛又掀波澜。中纪委9月10号宣布，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因为涉嫌重大违纪，正在接受调查。黄兴国被认为是习近平派别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是率先表示拥护习核心的省级大员之一。那么作为直辖市天津的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也被视为进入中共19大政治局的有力人选之一。分析人士认为呢，随着黄兴国的落马，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职务同时出缺，势必引发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竞争。那么黄兴国到底是为什么落马？与前一年的天津港大爆炸是否有关系？在距离19大召开只有一年之际，他的出局会引起中共高层内什么样的权力斗争呢？什么人会接替他掌管金门重任？好，参加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专家。同时呢，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分别是呢这个400-120-0551啊，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个上网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你们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黄兴国落马之后呢，外界纷纷报道，他出事的原因可能呢，包括家族腐败、天津大爆炸事故，以及呢天津官场腐败窝案等等。但是最新报道认为，习近平阵营接连释放的信号暗示，说黄兴国出事也可能是涉及到更重大的政治原因。首先，立凡先生，您在北京，您有这方面更多的消息吗？
没有。我们这国家是一个非正常国家，所以这个官员的这个升降啊，早晨还在朝，晚上就成阶下囚，这种情况也只有我们这个伟大祖国才会有，所以我们不算是一个标准的法治国家，所以像这种没有任何信息然后出现的这种官场乱局，现在可能是新一轮的政治博弈的开始。当然这刚才这个叶冰讲到，就是说天津现在没有市委书记，没有市长，甚至没有副市长，没有政法委书记，没有宣传部长，这么一个城市啊，这种情况，这种乱局啊，确实只是我们在文革中间才能见到的，是这种局面，啊，就是好像最后变成这个是天津这个城市变成一个坏人在治理的城市了，书记、市长、副市长，连公安局长都是坏人，而且呢，据说因为我也观察了一下，这个天津官场和浙江官场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密切的，因为这个黄兴国曾经是在，他是等于浙江人，而且在浙江很长的时间，后来这个在这个我们现任的总书记手下干了一年，他就跑到天津去了，2002年到2003年期间的事儿。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也是他是一直在天津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夏宝龙。他在90年代末，他本来一直在天津做，然后后来他跑到了浙江，现在变成浙江的这个省的一把手。这种情况吧，就是这两个这个省份和直辖市之间这种官员的这种互换，这个好像是一个特色。那么这个中间，所以因为我们知道黄兴国担任很长时间是在宁波工作，所以这个说宁波人也很感叹，说从95年开始，他们这个五任的这个一把手这个领导全都倒了，这个许运宏、谢建邦、陈同海、黄兴国、卢子岳是今年3月倒的，所以他们也说，我们在这些犯罪分子领导下，这个生活了这么多年，没有他们，我们活得更好。挺这个中央不要再给我们 派市长和书记。
嗯，
那当然这些乱局来看啊，我们看，其实我觉得啊，我们需要观察的点，我觉得一个可能是为什么，就是这个黄兴国代理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代理书记啊，但是他一直没有扶正。
对，
那么这个是一个疑问。当然这中间可能跟那个天津市的这个大爆炸有关。
嗯，
那么又引出第二个问题，就大爆炸有这么严重的事故，他都能够留任，一直挺了一年多，到现在才被拿下。
嗯，
而且拿下之前毫无征兆。我觉得这个中间啊，这个一个呢，上以往我们做大爆炸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过，我说这个事情天津后头盘根错节，而且呢他们可能是窝案，就是这个关系之复杂啊，背后的关系之复杂，
嗯，
我们外界难以想象。
嗯，
所以呢当然这就涉及到这个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物，比如说前面那个书记现在是政治局的常委，国务院的这个副总理。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浙江也有这种情况，浙江现在是确实出了两个政治局委员在本届，一个是现在的委员长，一个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总书记，
嗯，
都是从浙江过来，所以这个天津跟浙江这两个地方确实不同寻常，但是我想可能这个中间确实有很多利益的问题，
嗯，
就是天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城市，这个是这个近代以来这个文明程度相当高，
嗯，
相当发达的城市。但是自从1949年以后，就逐渐的就衰落下来。
嗯，
衰落的原因我曾经分析过，就是离北京太近，北京什么事情，这个天津都首先受害。
嗯，
北京要做什么坏事都拿到天津去做。这个所以天津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嗯，
天津这么几十年都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就是和离中央太近有关。
嗯，
那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是有相当大的决心要动，这个动的布局啊，我觉得可能触动的神经，
嗯，
可能会涉及到啊，就是原来所谓上海帮的这些个派系的利益。
好的，
在天津和在浙江的利益。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观察的，这个今后为十九大的人事布局，
嗯，
所迈出的第一步。
好的，
这个布局先说到这儿。好，谢谢。
好，那么和平先生，您多年呢，我们知道您多年研究中共的这个政治问题，那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黄兴国的下台究竟是家族腐败，还是呢腐败窝案，天津的腐败窝案，或者是像中共所透露的那样呢，所暗示的那样呢，还有重大的政治问题？
主要是贪污腐化，那没有领导干部没有贪污腐化，所以贪污腐化你当然可以成为他的一个罪名，
嗯，
一个导火线，当然不可能是要查他的根本原因。如果要查的这根本原因，那中共就不会有官员了，因为没有官员不腐吧，我们基本上这是一个共识，一个共识，也是一个事实，
嗯，
所以他不可能他被查的原因是他什么家族腐败呀，他和个人的腐败的问题。第二个呢，也不可能是这个天津大爆炸的事情啊，而天津大爆炸这样的事情，这等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有几个省市没有发生呢，对吧？有几个省市为此的承担了政治责任呢，何况是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呢？那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他要不要承担责任呢？所以这种追究事件的这个责任，也是一个借口，也是一个说辞。我觉得只有非常敏感的、敏锐的中国网友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轨迹，也就是说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前都要拿一个直辖市来开刀我们知道之前最开始是陈其同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这个是这个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那么十八大之前是这个补起来，现在剩下了一个天津。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天津这个事情是打响了 啊，是九大的第一枪啊，有点像南昌起义的味道啊。这个里面呢，啊，是一个预示着啊，是九大权力斗争啊正式开始了。所以它这个里面所纠葛的、所引起来的连锁反应啊，不仅仅是因为呢，突然深夜发生这么个事情啊，咱们感到的震惊，感觉到很意外，而是说呢，意味着中国的权力斗争新的一轮他又忍不住了，又忍不住了啊，所以呢，拿天津来打响第一枪。那么各个政治派系的这个博弈，比我们原来想象到啊，可能要复杂很多啊。我们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啊，当年啊对陈其同的很多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啊，那我们多年以后发现啊，对这个陈良宇的很多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
嗯，
啊，我们现在也已经发现，对薄熙来的很多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
嗯，
不是说陈其同、陈良宇或者薄熙来他们不涉及到犯罪问题，或者他们不涉及到贪污腐化问题，而是说当时把他们拉下台都是一个借口，
嗯，
这后面的根本原因啊，是为了啊，他们要开党的代表大会啊，为了要党的代表大会来各自的政治派系在后面博弈，然后来形成一个权力斗争的他们各派所希望的一个结果。那么黄兴国这个事情就意味着是站在这么一个高度，也就是意味着呢，是九大的权力斗争又忍不住要爆发了。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哪些看法和问题。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被捕下台啊，这不是新闻，即使中共的总书记被捕下台，这都是新常态，
嗯，
当然也就是旧常态，
嗯，
只要中共不像苏共那样光荣的终结，
嗯，
这种常态呢就会继续。古代呢有什么洪洞县里无好人，当代苏共的党内有好人吗？
嗯，
这难道不正常吗？谢谢，再见。
好的，刚才立凡先生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产经新闻他注意到呢，说黄兴国在中共党内所属的这个派系的这样一个问题。报道披露说，黄兴国是原副总理黄菊的亲戚，在现领导人习近平2002年主政浙江的时候呢，他曾在习近平手下工作。胡锦涛团派重要成员令计划出事之后，他作为习近平的人马，通过党内调整程序代理了天津市委书记。那么和平先生，您相信黄兴国是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吗？
日本的媒体啊，他们报道中国消息很多，他们的记者也很勤奋、很优秀，但是他们报道中国的很多内部消息啊，长期以来没有几个证明是真实的。这是我经常批评日本媒体的朋友，跟他们见面也是这样的。啊，这个黄兴国是不是黄菊的这个亲戚啊？我们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有力的这个证据。啊，但是呢，现在有的媒体急于说啊，黄兴国不是这个习近平的人，因为他们工作时间短。我觉得这个理由也不充分啊。他因为宁波市委书记啊，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嗯。
那么这个习近平是作为这个浙江的主要领导，他不可能跟黄兴国没有关系啊。那么当然，后来媒体也发现到啊，这个张德江的时间更长，主政这个浙江的时间更长，他可能有矛盾瓜葛啊，那么关系更可能更密切一些。那么那个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啊，当市委书记的黄兴国是市长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天津也是啊，这个两个这个前常委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势力基地，一个是这个全国政协主席，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约凡啊。那么天津的腐败问题，那多半都是牵扯到这个李约凡。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总理啊，这个前任总理这个温家宝啊，他的这个贪污腐化问题、家族腐化问题跟天津也有很密切的啊这么一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呢，就是说啊，黄菊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关个不是很清楚。但是习近平啊，这个张德江啊，这个张高丽啊，这个李约凡 啊，这个温家宝跟这个啊王金国的这个关系啊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职能层就是说啊，他们的简历、他们工作的交叉的情况来看呢，他们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但是密切的交往并不一定等于他们是同伙。就像同学，我们看某个跟某个人是同学，那你同学和他关系不一定好了，对不对？某个跟某个人是同乡，他们未必一定就是关系很密切，这个不是一定的。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海上作业，所以我们只能拿这个这个已经公开可以认证的线索来看呢，啊，这个王金国跟这些领导人呢是有不同的啊瓜葛。但是不管是好还是不好，他们是他们的一个派系还不是一个派系，但是呢，他的下台跟这些都有关系。有的人可能希望把他拉下台，不喜欢他；有的人可能希望呢，要保他。但是不管怎么样，涉及到这么多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前任政治局常委和现任政治局常委，就意味着这个后面所隐藏的这个派系斗争或者是利益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说是大义斗争，可能是利益的之争呢，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就像当年的陈清一样的，陈清不是一个孤立的这个薄熙来啊，薄熙来跟当时的中共高层的关系也不仅仅跟周永康啊，跟对不对？跟胡锦涛、跟这个温家宝、跟这个习近平啊、跟胡国强都有这个，既有的是有斗争，有的是有争夺，有的呢是有利益关系。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关系。那么呢，王金国现在的直辖市委书记里面，啊，派系利益斗争最激烈的一个焦点，超过了啊这个北京，超过了上海，也超过了这个重庆。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是九大爆炸点发生在天津的一个原因。这个当然也是我的揣测啊，当然也是我的一个推理。这只是基于一些中共所发生的一个有些事情的历史的过程来看，也就是对现在的权力斗争的某一种分析来看啊，真正的情况可能还通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啊，可能更接近事实的一种结果。
好的，那么立凡先生，您在北京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黄兴国他确实是江派啊，是这个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吗？
我觉得吧，就是我们有时候那个有，就是对于这个派系的这个划分呢，有一些过于机械。比如说，曾经在谁的手下做过事儿，曾经在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市做过谁的这个部下，他就一定会是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谁的人。这种判断呢，有时候可能不很准确。为什么？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尤其是这个地方官员啊，他们对于这个中央，他们其实是多头下注的，就是说这一仆可能有两主甚至三主，是这个他同时为几个主子服务。那么这个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加大安全系数的一种投注。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黑了还有那个，总之还有人罩着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我们以前看总觉得啊，就是黄兴国在这个习总的手下做过一年，那么好像而且也得到了，就是在十八大以后他也得到了这个提升，那么我们就觉得哎，他可能是这个习家军了，或者可能是浙江新军了。但是这个现在看呢也不那么绝对，啊，这个他很可能还同时服务于这个其他的主子。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关注，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天津这个地方它离北京近，所以北京不方便做的事儿都会拿到天津去操作。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天津刚才这个和平先生也讲了，天津所涉及到的各家的常委，在这个天津的利益，所以天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炸弹。这个炸弹呢，可能比那个，去年那个大爆炸的那个炸弹要大，因为它是一个政治炸弹。这个炸弹如果引爆的话，有可能伤到很多派系，不止一个派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引爆天津有可能是一招这个险棋，但是也是一招狠棋。为什么呢？它可以同时震慑住 好几个派系，
嗯，
这样呢可能更便于这个十九大的人事上的安排呀、操作呀。我觉得有可能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这个引爆了天津。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刚才有一些有一位江苏的这个蒋先生要加入我们讨论，现在呢他又离开这个线上了，没关系，我们一会儿欢迎蒋先生您再回来。许多观察人士呢都指出说，目前呢正值中共高层大幅度人事替换的这个十九大即将召开的这个时候，那么在党内呢权力分配之争正在加剧，黄兴国被调查或是权力斗争激化的这样一个产物。那么和平先生，您发文呢认为这次血溅荆门意味着十九大权力斗争已经开始，那么请您进一步谈谈黄兴国落马是如何影响到十九大的人事布局的。
因为黄兴国这个位置他有可能是进政治局委员，甚至有可能是进政治局常委。
嗯，
如果他当了这个书记啊，当了这个书记他是可以这个跳级的啊。那么张高丽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成为这个政治局委员啊，是后来成为了这个政治局常委。那么一个政治局的这个位置越是到这个顶尖的位置，那么挣脱的人就越多啊，挣脱的人就越多，因为他的位置越小。所以比如说你可能当一个区长啊，一个科长，可能是有你的年龄的问题啦，或者是你的学历的问题啦，甚至你的工作的能力的问题啦，你符合某些条件，或者呢你剩一瓶酒，或者是跟某一个领导关系好一点，你就可能会当上区长啊，当上这个啊，如果资历这个机会更好一点，你可能会当上一个局长。当然你当上一个副部长就需要有一些背景了，需要有一些关系了。那么你当上一个部长，那基本上就是靠关系了，对吧？但是你要当上一个副总理啊，你要当上一个政治局委员，那就是要经过非常残酷的这个博弈在后面，因为争夺这个位置的人很多啊，那么位置又只有那么几个啊，所以这就是中共这等后面的这个阴谋诡计，后面的这个你死我活，他忍不住，因为位置实在太少了。你说你有关系吧，他也有关系；你说黄兴国有关系，现在的王东峰没有关系吗？现在的开这个会，去代表这个主持这个天津长这个市委这个会议，这次拉下这个黄兴国的这个黄东方，他现在是天津市委的这个副书记对吧？他是原来西安的一个书记，叫董继汤的这个秘书。董继汤是一个渭南地区很有势力的一个老官员，那么后来他到渭南去当了这个市长和市委书记啊，我就说这个王东峰。那么后来他到这个陕西当了这个工商局长啊，然后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工商管理局的这个局长，但是一直没有特别的好的后台，因为他的后台是一个地方势力的人，所以他一直升不上去，所以在工商管理局总局一直待了九年，一直到了好了，哎，两个老熟人啊，老上级啊，这个当了官，一个是赵乐际啊，当过陕西省委书记，当然熟悉，一个是这个栗战书啊，当过西安市委书记，所以他很快呢就调到了这个天津当这个副书记啊，天津市委副书记啊，现在的这个常务，现在就是他在主持天津的市委工作，还有一个现在主持市政府工作的这个常务副市长段春华啊，那么他也是这个很有资历的，他基本上是现在的天津市委市政府班子里面的代表本土派势力的一人啊。当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也是跟进团上来的，当过天津团市委书记啊，这两个人啊现在就是在掌控的这个天津，但是这两个人的资历啊，他们的背景虽然有一些关系，但是似乎还不足以呢完全来掌管这个天津，所以掌管天津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就牵涉到了这个人他这个十九大市长至少是中央委员，对吧？市委书记是政治局委员，所以这样一等这个职位的争夺，这个后面就有很大的这个斗争。你很明显看到了，如果是像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把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拉下来，又没有马上宣布市委书记和市长 啊，这就意味着第一，他们可能还没开会，你要政治局常委员开会啊，政治局开会才能确定这个新的这个人选。第二个是他们的整个的行动是非常的匆匆的，非常的紧凑，来不及时间的准备。第三个是可能他们没有博弈完，到底是把下半人从浙江调回来当书记，还是在外省调一个人呢？当书记，还是中央临时派一个人来当书记来过渡？现在都没有确定下来。所以这等后面的斗争是什么？是不仅仅是权力啊，而且是享受啊！因为你当了那个政治局委员，你就是国家领导人了、啊，你就牛逼到不得了，你就位置完全不同了，跟一个一般的省部级领导就完全不同了。当了这个政治局常委，你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大家都是争斗的是一等啊，权力，这个权力后面隐藏的就是腐败，
好的，
腐败隐藏的就是享受。
好的，那么天津官员出事，让我们来看看天津的这个民众啊有什么反应啊。现在天津的刘先生要加入我们讨论，刘先生请讲。刘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自从这个黄市长出了这个问题啊，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言论，有人说我等了你392天，终于把你给熬进去了。有人呢就是公布了这个下一任的这个接任者是谁。但我又一想，这完全啊也是一种人治的一种思路。什么时候我们的新闻记者能够取代这个中纪委的作用，在这个皇兴国之流在位期间就公布他的这个腐败捞了多少钱，之类的这个事儿，我觉得那个天津市就真的牛了。谢谢。
好的，那么下一位是浙江的穆先生啊，这是浙江，是黄兴国发迹的地方。浙江的穆先生请讲。
你好，我简单谈几点啊。就是说他出事的话肯定是应该肯定危机，严重危机应该是有这个事实的。中纪委来调查他应该是也是事实有因。就是我觉得你说权斗的话应该是，我觉得谈不上吧，应该在中国现在的话，习近平的话还有人是他的对手吗？其他的我谈一下，可能接替的人有一些消息谈，应该很准确的来讲应该是张春贤吧。我就简单谈这么多。
好的，谢谢。江苏的蒋先生，欢迎您又回来了。江苏的蒋先生，
你好，
请讲。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我呢就简单发表意见好吧，对于未来的看法好不好？我建议中国呢，就是共产党如果是政权呢，可能就是或者多党制了，或者民主制了，是吧？宪政制了。那么我建议把中国所有的首都啊、直辖市啊，这些全部怎么就是全部给推翻掉。重庆首先是重庆问题，重庆一个是大概3000多万平方公里，它的面积相当于一个省。我建议重庆设一个省，而不是设个市而已。这样的对应的被上压大坝、被上压问题处理。我上海呢，我建议上海和南京呢这些地方呢合并一个特省。北京跟天津和河北一些地方呢也建立一个特省。南京呢就负责中国的南部分，南中国部分；北京呢负责中国北部分，
好的，
北中国部分。
嗯，
我们就未来呢建立新的一个新首都，像美国华盛顿一样的，就这个首都专门管政治功能，而没有任何经济功能或者文化功能。
好的。
同时呢，可能设立一个副首都制度。我建议呢，武汉跟西安这两个城市呢，升格为首都、副首都，
好，
可以协助未来的首都。
好，蒋先生啊，谢谢您的建议，不管可行不可行，谢谢您这个建议。那么立凡先生哈，我们还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来讨论，您认为黄兴国落马和19大人事布局或者权力斗争有什么关联吗？刚才我们一个听众否认这是权力斗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他否认，他可能是认为就是现在习先生的权力已经大到这个没有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另一个方面，就是实际上现在这个号令还是不出中南海。实际上这个从省部级往下一直到基层都在怠工，也就是说呢，这个现在这个所谓中央的这个号令在到了地方并不真正管用，而且呢大家可能都有一种怨气觉得那个现在没有办法工作了，这个是我接触到的这个官员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情绪，就这工作没法干了。 所以呢，现在你要说这个没有人敢于挑战权威，当然也可能没有人愿意带这个头，因为大家这个都有屎，那个都有辫子可抓，
嗯，
所以呢，谁也不敢挑这个头。但是呢，你要说大家都服了这个中央领导了，或者服了这个总书记的领导，我看也未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继续进行权力的博弈和斗争，可能还是很有必要。否则的话，就是像他所理想这种，比较绝对的权威仍然是竖不起来。所以我想，依然这个天津这个事情啊，我们注意天津这个事情，可能中纪委已经酝酿很久了，绝不会是这个临时发作。那至少我想，在这个G20峰会之前，应该这个事情就已经有方案了。只不过呢，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工作或者程序上的安排，为了稳定的这个安排，所以呢，一直拖到了这个G20峰会结束来开始。
嗯。
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时机啊，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时机，因为离这个，一个是离这个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很接近了，那么这个六中全会可能要这个对这个十九大的人事有一些个比较有这个决定性意义的一些东西应该是出台。那在这种情况，再有就是说为一年以后的这个十九大做这个人事布局的话，现在也需要出手了。
嗯。
所以我还是比较同意这个和平先生的判断，就是说以天津作为一个开始，而且呢正好因为天津是各派势力都插手，都在那儿有这个有掌可抓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只要把天津引爆的话，就可以减少在这未来对这个六中全会和十九大这个人事安排的很多的阻力。
嗯，
所以大家一看天津炸了，自己在那儿可能会有把柄。
嗯，
那个时候呢就不会那个再主动出手来这个对抗。所以我想这个现在这个布局应该是一盘很大的棋。
嗯，
那么这盘棋呢现在刚开始，就是吃掉了黄金谷，后头还会吃掉谁，嗯，或者还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看。
好，
对对，
我们拭目以待。那么现在呢，有两位网民通过 YouTube 来参加我们节目。一位网民呢说，他说在国内呢，有媒体在报道黄兴国落马这新闻的时候呢，曾经点出天津大爆炸的这个事件，说张高丽呢曾经平均30多次视频连线来批评这个大爆炸事故。请问这位网友问，这样不同寻常的报道呢意味着什么？另外一位网友呢是叫 Alan Zhang， 他在美国之音中文网大爆炸一周年之际呢，他记忆犹新，他说但是最近事发区域又发生了油库规划建在居民区的这样一个事件，他具体要问嘉宾怎么看。现在看起来呢天津大爆炸，一年前发生的天津大爆炸呢，是这一次黄兴国落马呢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那么和平先生，请问您认为天津大爆炸事件和这个黄兴国落马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成为了这个后来黄兴国没有急于扶正为天津市委书记的一个一个原因啊，当时他已经铁定要扶正了，
嗯，
那么后来呢，经过了一年以后，天津的事情慢慢平息下去了，他又要开始这个扶正了，但是呢，我不认为啊，这个是根本原因。我一开始就上来就讲了几点，第一，腐败，个人腐败的问题不是根本原因；第二，天津爆炸不是根本原因，权力的博弈和十九大的召开才是根本原因。因为我们在历史的轨迹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每一次开党的大会每一次要确定新的这个班子，那都忍不住这种要爆炸一个城市，四个直辖市现在真正轮到了天津，这是躲避不了的这个宿命。那至于刚才听众有一位观众听众提到一个看法，说习近平现在权力很大所以呢他没有什么他做不成的事情，
嗯，
即使啊 很早以前有一个历史学家叫黄仁宇，啊，他在纽约上周啊跑到曼哈顿纽约来跟我吃饭，吃了几个小时以后啊，他有一句话对我印象是最深刻，影响到了我的很多权力的一种观察。他就是说啊，他在军队的时候他观察啊，大家都以为啊，这个团长很厉害啊，团长权力很大，实际上他后来发现呢，这个团长啊，啊是是被所有的这个战士所有他下面的人领导的一个人，而团长呢，而实际上呢，这个他要照顾的人啊，他要照顾的面，他所面临的危机是这个团里面最严重的一个人，最严重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权力大不大，对不对？啊，这个毛泽东手下的这个政变，毛泽东手下的这个阴谋诡计少吗？不少啊，对不对？啊，所以尤其在独裁国家，最危险的人物啊，就是这个最高掌握权力的人，因为他是通过一个非程序的、非正义的、非公平的手段拿到这个权力，所以他的这个危机的程度就越深。那么黄兴国这个事情，坦率地说，他是很蹊跷的。坦率地说，我们还没有找到他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习近平真的，想拉下黄兴国啊，来维持九大这个立威，还是有的人拉下黄兴国啊，给这个习近平啊点眼药，这个很难说的。因为是九大，我们现在跟十八大一样的，十八大我们。知道啊，薄熙来是一个关键性的焦点人物，虽然当时已经确定了这个习近平啊和李克强，但是呢，这个薄熙来确实具有挑战的实力。那么十九大我们现在又看到了，实力人物是谁呢？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对不对？能够和取代李克强地位的，能够在最近几年来啊，权力势力啊接近这个习近平的，也就是说现在的中纪委书记啊，这个王岐山，王岐山未来留不留任啊？王岐山留任以后干什么？王岐山留任以后跟习近平关系怎么样？或者王岐山不留任会跟习近平怎么处理？这是现在中国的权力的最关键的点，已经不是什么啊，对，你讲啊，我讲完了。
好的，现在网上呢有民众调侃说现在天津既没有书记也没有市长，市委市政府多位官员呢都落马了，天津人民可以自治了。这当然呢，我们刚才说这是个玩笑。那我们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立凡先生，请您预计一下中共和习近平将如何收拾天津的残局呢？
我觉得当然这个会派这个继任者啊，来这个接手黄兴国的这个职位。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比如像张德江曾经也在薄熙来这个下台之后去接了一段这个重庆市委书记，然后就换人了。那么这个可能是一种安排。那么这种安排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现在来看啊，就是刚才何明先生也谈到，就是说到底谁有资格接，那么现在好像大家猜这个猜那个，一共好像有四五个人选，那现在来看，我觉得可能有两个，至少他要确定两个，一个是这个书记，这个书记是由中央派还是由当地的这个长期在天津工作的官员中提拔。我觉得啊，很可能就是这个一把手还得是由中央从别的地方来调派。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觉得这个现在可能并不放心对这个天津当地的干部，顶多给他们一个市长当的。因为这个现在天津的事情，我觉得后续的现在可能这个后续的事情会比较多，可能不光是收拾掉一个黄兴国，然后再收拾掉一个副市长什么什么这些就完事儿了。因为天津的事情如果深挖起来，可能倒是对这个现在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从政治上比较有利，使他能够那个拿捏住其他派系的一些命脉，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是由中央派一个大员，从或者是从其他地方调派，再有一个呢，就是从天津呢给他配一个市长，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么一种格局。然后这个格局可能过渡到十九大前，但是究竟天津这次还能不能出一个政治局委员，或者这就很难说了。谢谢。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